下面让我们一同来读贴前四章九到十二节今天的正道经文。其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
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请你来眷顾这个主日，与我们同在，你祝福众人的心，主啊，使我们在此刻存着一颗敬畏的心，存着一个像小孩子的心，来到父的面前，让我们来聆听你的训诲。主啊，愿你使我们卸去身体上的这一切疲倦，卸去我们众人这世上一切的忧虑，使我们来经历这个主日，就从主来得那喜乐得力量。主啊，愿主来与你的仆人同在，你祝福他，高抹他，使他所出的一切话，主啊，在你面前都被你使用，成为这教训我们建造我们的力量。主啊，愿你与他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种框哪没了呢？下
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继续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系列的分享。接着下一个主题，保罗的开始讲完之前的劝慰、称赞、赞美、慰问之后，开始一个一个主题的来讲，论到这个事，论到那个事，是不是？每一个论到都是一个新的主题，这里叫论到弟兄们相爱。保罗说，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基督徒，你信主的第一刻，你就算基督教的别的任何道理没听过，你也应该知道基督教需要爱神爱人，是不是？爱人如己，彼此相爱，是我们最最重要的道理，你是应该知道的。这个不需要使徒再写信，凡是需要使徒写信，就是要把这个应用如何详详细细的告诉你，对不对？甚至今天的教会的存在，那你说既然有神的教训，有使徒的书信，有圣经，为什么还需要讲道人呢？讲道人的工作是不是也是把神的话语再细细的剖开，好让人明白有什么具体的方式去行，对吧？所以保罗说，不用人写信给你们，你也知道这个原则，你要彼此相爱。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也就是说，这是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属于马其顿这个大的区会的，是吧？在向众这个马其顿全地的教会，你们教会帖城的教会已经做得很好，你们固然是这样行的，做得很好，称赞他们。但是我要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怎么一个更加勉励的办法呢？下边就是要写信告诉你的事儿了。彼此相爱，我们听起来都觉得我知道这个话，我懂得彼此相爱，但是具体有哪些方面呢？今天使徒要说的这一个方面，恰恰是一个可能你平常不会想到这跟彼此相爱是有关系的。他说的你更加勉励的事是什么？是说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吩咐你们的，从前就告诉过你，但你没有想到这跟彼此相爱有关系，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没有什么缺乏。 第一节的第九节的这一个相爱，我们知道这里出现了两个常见的词。论到弟兄们相爱，你们蒙了神的教训，神爱我们，我们知道那个叫所谓的叫做 agape 是吧，爱加倍。然后今天重点讲的这个彼此相爱或者叫弟兄相爱，是圣经里的另一个词，叫做 philadelphia， 叫做我们叫做 philo 那个词是吧，人与人的相爱的那个词。哎，圣经有一个地名叫菲拉铁菲教会是不是，哎，其实就是这个词，这个叫做相爱教会还是叫什么是吧。所以这个菲拉铁菲其实就是在希腊原文当中的彼此相爱弟兄之爱的那么一个意思。所以他说你们固然是在这样的行，但是你们要更加勉励来做更加具体的一点的事，对自己的要求要更高一点。然后这一个立志做安静人，实际上这句话是有点矛盾修辞的，矛盾修辞的，它类似于经常我们会说的一个话，说你要竭力进入安息，听过这句话吗？安息的意思是什么？是不用力，对不对？意思是你要用尽全力的不用力，明白吗？立志做安静人也是这个样子的。励志说的是一种好像雄心勃勃野心勃勃，一种不停的像雅各那样的抓呀抓呀抓的那种，不停的抓取夺取寻觅努力卷，不停的卷，为要达到目标不择手段，那个状态要励志。原文但这里却少你励志安静，或者说有的翻译叫励志淡泊，就是淡泊名利那个淡泊，你要雄心勃勃的做到没有野心是吧，你要用力的做到不用力，你要竭力的去立志做安静人。所谓的立志做安静人就是竭力安息，所谓的办自己的事儿，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不要专管闲事，你要优先把你自己的事先做好再说。然后所谓的亲手做工，亲手做工的人自己的工价所得你去吃饭，不做工也吃饭的人，这叫什么？这叫吃闲饭，吃软饭，吃什么饭，总之吃的不是正经饭是吧。亲手劳力做工的人自己吃的饭香甜可口。所以这里就是保罗特别讲的这些事情，专管闲事什么意思呢？包括保罗何以就要论到这个问题，你注意使徒写信从来不是在空中飘理论的，他说论到弟兄们相爱，他说了半天，他专门捡这件事说，也就是说这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已经出现的状况。这个教会虽然有很好的一面，大家很属灵啊，对主很热忱很盼望，但是你结合后文知道保罗，我们再下来几次会把使徒的另外几个教训重点的讲，就是主要关于是主耶稣何时再来以及被提已经睡了的人复活的人是这些事儿，对吧？也就是说各种考证证明当时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出现了一种什么风气呢？就是有一类人他热切的盼望主耶稣的到来，盼望到一个地步，他认为差不多明天早上就来，下个月就来，最迟明年3月20号就来，就大概这个意思。既然是如此，你现在在世上再去做工还有意义吗？于是他卖房子卖地什么也不干了，每天就是专心等候主再来，什么都不做，不做工了，辞职了，躺平了，但是以非常属灵的名义是盼望主的再来。所以保罗是在针对这个情况讲话的，针对这个情况讲话。所谓的办自己的事，就是你把你自己当干的事干好。每个人你是有你的身份的，这里当然主要针对就是弟兄们。你这个弟兄你是在当地教会服事吗？你是长老，你是执事，你是教师吗？还是你在社会上有什么服事？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多数是帖城的中下层的人，很多从事着体力劳动啊，甚至于说是像当人家的奴隶这种感觉哈。他们不会出现太多格林多教会的那一种知识分子和富人阶层出现的那种浮华虚荣之气，但也有他们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他们非常好像因着属灵的缘故不做工了， 我专心盼望上帝的到来。所以专管闲事的是一群什么人？就是每天什么不干，专门计算末日哪天来的这群人。今天也有每天在这个网上指点江山的各种阴谋论的各种游手好闲的这一群人哈，这就叫专管闲事的人。专管闲事的事意思就是自己的事不干，专门看那些没用的，自己的事不干，你自己最需要的亲手劳力做好工，或者是你是学生就好好学习，或者你是一个丈夫父亲，你是一个为人之子，你需要去赡养老人，你去照顾妻子，你去抚养孩子，你有很多事要做着，他不干，他专门管闲事，你明白吗？这样是不是古往今来都有啊？所以保罗针对的就是这样的人。再加上福音传道之后，人得了一个安慰啊，原来是奴仆的，在主里得了释放，得了释放之后，那些现在事实的身份还是奴隶的人就会想，那我就应该不当奴隶了，我不要再做工了。保罗这里提醒，不要这样，你还是要亲手劳力，是吧？做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才能够不吃闲饭。然后这里的就立志做安静人，他也是在提醒我们一个很重大的事儿。立志做安静人是什么意思呢？把它移到今天的这一个场合，今天这个手机网络的时代，我可以给你换一下这个比方，就是在互联网刚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是非常希望自己有名气的，他非常希望上百度一搜就搜到他的名字，大段的资料全出来，对吧？他很有名，他到处别人都知道他。可是今天有很多人他反向操作，他很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在网上被人一搜就搜到，是不是？他想要让自己的行踪隐入尘烟，他不希望被太多人的关注，因为他在做重要的事儿。他在做重要的事儿，就不希望这些过于虚幻的东西笼罩到他身上。所以保罗这里的意思非常相似。我记得在咱们这个系列的第一次还是第二次跟大家提过，当时希腊有一种叫做那种叫乞丐哲学家，就是游行的那种叫犬儒，还记得吗？是吧？那一种的人，那一种人就叫做游手好闲，专干闲事啊，专管闲事。然后呢就非常喜欢抛头露面，站在那个广场的高台上，恨不得让所有人都注意他，他好演讲，他好去搂钱呗，对吧？保罗也在有意无意的针对这样的人。保罗说你要立志做安静人，就是说你尽量不要参加这种的自我炫耀的网上去把你自己呈现出去的这种公开活动。你要安静淡泊名利，你不要让别人注意到你，你要专心致志的去做你自己的正事儿。你要服侍教会，你要让神的荣耀得以彰显，那样的一种静静的去生长的荣美，这就叫做立志做安静人的意思。同时你说这两个字怎么这么矛盾呢？为什么要用力的不用力呢？这就像著名的一句话，你以为的岁月静好怎么来着，都是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是不是？一定是有人用力才能有人平静的，对不对？换成群体中是这样，换到你个人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想要维持一种平静，他其实是需要用力的，因为自然界的正常法则是不断的往下降的，就所谓逆水行舟是不进则退。你人生就像一个逆水行舟，你竭尽全力有可能才是维持的在这个水中央没有往后退，对吧？有一些个别被神特别重用的人还能逆水前行的，但如果你不用力就会随水往下飘，对不对？随波逐流下去。鱼呢逆行往上还能跃龙门呢，如果一个鱼不再游了，往下顺着飘，那就叫死鱼，没有生命了，是吧？所以说这就是竭力去做这个事儿的意思。我们自己是岁月静好派吗？我们自己就岁月静好，管他谁在负重前行。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的是那个你就当负重前行，你就竭力，你自己用力之后才能获得一种平静安稳。这世上的事都是如此的，你也喜欢在那夕阳之下坐在海边，海风轻轻吹拂，拿一杯冰啤酒喝一下，夏日很惬意。你能够享受这个夏天的度假， 你是需要来努力工作一年申请年假的，是不是？你一定是有一个付出的，去赢得这片刻的平静。所以我们不是岁月静好派，也不是让你跟生活虽静，你跟生活妥协了，躺平了，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什么也不努力了，我要求也不高，我索取也不多，我也不付出，我也不要求你为我付出，行尸走肉，只是没死，或者说其实已死，只是没埋，对吧？也不是这样。基督徒是一群什么人？我们是经历过生死转换的人，我们是虽然经过一些事，但是却被神救赎了的人。像以西结说，上帝说，我曾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雪中，就对你说，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上帝是看到我们虽然在里边，却救赎了我们。包括我们唱的诗篇的23篇，我虽然是行过了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已经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已经安慰了我，是吧？实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岁月静好，岁静，我们是虽经，虽然经历一些事，但是上帝是救拔了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不要另一种虽经。保罗也提过，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你就不勤守劳力做正经事，哎，你每天就吃闲饭，你就好管闲事，你就好网上重拳出击，现实中唯唯诺诺，是吧？你就这样能不能上天堂？或许也能，但是你的工程是完全是被烧毁的，对吧？你自己也像从火灾现场出来的，衣衫褴褛，面目黢黑，是吧？非常的难堪，非常羞愧。做了这些事，就是做见证，传福音，做见证。有时候我们想的总是一个街头发传单的场面。朋友你好，听过耶稣基督吗？哎，让我给你讲一讲，信他为什么上天堂，不信者为什么会下地狱，你讲一番。有用吗？有用，尤其在短宣，在对跨文化的时候非常有用，是吧？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社群当中的一个城市教会，帖撒罗尼迦，你有具体的交际圈生活的范围，那你最重要的做事方式就是能够来日久天长表里如一的向人家证明出来的东西。如果人家旁观者看到一入你们这个教都变成了寄生虫和懒汉，无论是资产阶级、资本家还是劳动者，都会不耻这样的人，对吧？无论是奴隶主还是奴隶，都会觉得很不耻，因为这里专养闲人。古时候有一些人就是吃闲饭的闲人，你有听过战国的几大公子什么孟尝君，是吧？孟尝君圈养许多食客，对不对？鸡鸣狗盗之徒都可以养，就是在他门下天天跟着吃饭，就这样人。可是很多时候在早期到后来教会在欧洲鼎盛时期尤其如此，很多人是吃宗教饭的，也是混迹在教会中，等于是食客一般，吃闲饭的人，领着救济，这样一个状态。保罗这里针对的就是这种人。如果你能够来自己办好自己的事，你第一方面自己就没有缺乏了，然后你这就是叫做向外人，给他们看起来我们行事是端正的，这些信主的人好，信主的人更加努力，更加的殷勤，这是好见证，让人家觉得这个信仰是帮助人真的变得更好的，而不是相反。自己没有缺乏这件事儿重不重要呢？怎么跟彼此相爱有关系呢？如果你自己就是不工作，你就每天坐在教会里，小组也参加，主日也参加，事工也参加，你就是不工作， 眼瞅的也没收入，大家也不能看着你饿死啊，对不对？是不是你不工作就得有人工作呀？你不挣钱就得有人挣钱让你吃啊？最后的话，这就叫做累着教会，连累别人。你这不叫彼此相爱了，你这是单向的相爱吧？是别人天天爱你啊，对不对？所以保罗这里提到的就跟这件事特别有关。你把自己的事办好，不连累别人，这也是一种彼此相爱，也是一种不吃闲饭。要不然就是别人，人家也是个奴隶，你也是个奴隶，你也得吃饭，他也得吃饭，他就得打工把他的饭给你吃一份，他自己觉得少吃一份，是这个效果。所以我们说那样的人就是啥事不干，专吃闲饭，这样的人任何的社会都叫这种人叫什么？寄生虫。那年有个韩国电影，简体中文的翻译就叫寄生虫，是不是？港台那边翻译成叫寄生上流，更加字面一点。什么叫寄生上流？你看过那个片吗？这一家人是如何的挖空心思就吃那个大户，是吧？全家人把这个富豪一家都掏空了，都对不对？用尽各种手段坑蒙拐骗上位，就是告诉你了寄生虫是一种什么人，在什么样的体制下就会养寄生虫呢？就是属于所谓的那个钱只要不是他的他不心疼的这种地方。当年90年苏联倒台以后，出现了大批苏联国企出来的人，是吧？俄罗斯的那些企业很快就发现一个共识，你说啥也不能雇这群人，这群人就是绝对的什么正事不会干，专门知道怎么钻空子，怎么像个寄生虫一样把你的企业的这点东西全叨到他腰包，然后呢专门爱批评你们所有人都做的不对，只有他是对的。出现了一大群这种人，这种人就是国企给惯出来的寄生虫，体制内惯出来的寄生虫。所以说有没有人把教会当这样的地方呢？保罗那个时候就有。所以两种人哈，一种是天天以属灵的名义盼着末日到来，卖房子卖地啥也不干了，就为这个什么东西一腔热血发疯了，打了鸡血了，是吧？这种。另外有一种呢，却是享受了什么岁月静好派，喝了鸡汤了，左鸡血右鸡汤，就是没有基督。这样的人是保罗说的，这都是两种专干闲事不干正事的人。这样的人就违背了彼此相爱的法则，你专门连累别人。这样的教会，如果一个教会出现了三五个这样人，这教会整个就会被拖垮。这是他说的意思。所以我们说起来又回到我们总爱说的两点。我们今天想说什么？第一句话叫做竭力守素安常，第二句话叫做靠主来爱人如己。我们分开来说，什么叫做竭力的守素安常？竭力安静吧，对吧？所谓的竭力守素安常的意思就是，第一句已经说了哈，竭力安静要做正经事，安居乐业来见证信仰，好让你安然见主的时候不致羞愧。我们大家都熟悉这个词，守素安常，这是我们过去三年提到的频率比较高的一个词，对吧？希望我们大家守素安常。守素安常的重点是什么？是这两个动词，守和安。素是什么？常又是什么？是一种正常秩序下的一个正常生活状态。这个东西是需要你守护的，又是需要你安然的享受在其中的，不是每天野心勃勃总是想做些什么改变的那种。很多时候一些无伤大雅的决定会将你的这个素和常严重的改变，到最后你突然陷入到绝境。以前听说有一些世上的世俗中的女士，她有可能看中了一个很精致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小手链吧，啊，不贵啊，200块钱，谁也买得起，对吧？买了个这个手链，戴上之后发现，哎，我没有一个配合这个手链的包，然后为了这个手链买个包， 这个包有了，那我这个裙子我不得换一个吗？有了这个裙子，发现我这个头型不得修饰一下吗？耳环、各种的项链、我的鞋我都得整一下呀。最后为这个200块钱的手链可能花了20000块钱，甚至是更多，置办了一身行装，是吧？这就是所谓的为了这点醋他吃顿饺子，就这种感觉。很多男士做事也类似，不是说就是女的才这么办，他的生活本来挺正常的，他突然因为一点什么小念头决定做点惊天动地的事儿，改变了这个秩序，然后呢不断的往里追加追加追加投资也好，是追加更多的精力时间也好，忽然蓦然回首，发现整个这个生活改变了，拖垮了，崩溃了，失控了。这样的人就叫做没有守素安常。守素安常的意思就是上帝量给你的地界到底是多少，上帝吩咐你的命令给你的呼召到底是什么，你要把它做好。这是要用力的，还是这句话，要用力守护这件事。基督徒永远不要去消费别人的爱心，利用别人的慈善去当那种寄生虫和食客。基督徒首先都是应该是一个自力更生的，亲手劳力做正经事的，自己不但不缺乏，有余还可以帮助那真正在急难中有需要的人的这种人，对吧？而不是反向消费人的。可是体制的这种人人都喜欢寄生的这种想法，实在对人的毒害很深，包括对基督徒。咱不说今天，说说古代，在罗马帝国大肆逼迫基督教的那个年代，比如像朱利安皇帝，人家就直接说，以后你们这些基督教徒不可以考我罗马帝国的公务员，不可以参加罗马帝国的政治，你不能当公务员。那个时代的基督徒是怎么应对的呢？不让参加高考，不让当公务员，不能从政，不能那些体体面面的事情都不能做。皇帝的意思就是，你不是有纲吗？你不是号称信仰吗？每天还感谢上帝的，我得让你知道，你得感谢我，你的饭是我给你的，你那点俸禄是国家赏赐给你的，你应该感恩。我现在不杀你，我现在让你尝尝饿死的滋味，有能耐你养活自己去。这就是罗马人的皇帝的意思。可是当时早期的基督徒真的就会说，好，无论你给不给我俸禄，我就用自己的双手劳动，我宁可就到沙漠山洞里边待着，每天就采摘那些植物，手搓麻绳卖绳子，我也能吃饭。我宁可到那个没有人愿意去的那种沼泽地里去开垦荒地去，我去种地养活自己，我就不吃你的这个体制饭。这就是一种励志安静做正经事，自己没有缺乏，向外人行事端正的意思。今天的人还有这个纲吗？不但他愿意亲手劳力做正经事，真的遇到那种大肆的逼迫的时候，甚至外敌入侵的时候，这些人放下锄头拿起武器就保护自己的教会，什么蛮族入侵起来就跟你干，不是说就一味跑路。这就是曾经的教会那样的一种清新刚健、勇武自强。而今天每当我们说找工作，基督徒也会说经济凋敝，工作不好找。可是如果你找的工作也都是那种世人认为轻巧的工作，他怎么会轮到你？你也想吃公务员这碗饭吗？你现在以这个身份进去，你迟早是不是要面临一个抉择，你到底是要这个吃饭的身份，还是要你的信仰的在上帝面前的基督徒的身份呢？为什么那么惧怕亲手劳力去吃饭呢？或者说基于某种极度的恐慌，卖房子卖地的做一些个特别奇奇怪怪的事情。如果有一天弟兄姊妹，我跟你讲，上帝给我个带领，我准备把我的所有财产变卖， 带我全家人要去非洲，去莫桑比克，在那开一个中国炒面馆，要挣大钱，你会不会觉得好奇怪啊？你的护照不是牧师吗？我说牧师非洲人也需要牧羊，是吧？我在这儿活不下去啊，好奇怪的，你知道吗？这么办事儿，这就不叫手速安常。工作有很多种的，我一直念念不忘，在多少年前接待过一个弟兄，他一共就来了一次，后来也不知道去哪个教会了啊。这个弟兄就格外的瘦瘦小小，格外的瘦弱，是吧？你看他的身形就你就想不到你该干什么工作呢，显然没有任何力量，没有任何力量，你不知道他能干什么工作，也没有啥学历，也不是说念过大学，好像就是初中毕业怎么样的。但他是做什么呢？他是做蜘蛛人，知道那个吗？高空掉下来，或者安空调啦，或者擦玻璃啦，或者换一个什么哈，几十层楼那个绳索把你掉下来，在那个地方做这些事儿。哎，是不是这个体型小都有某种优势啊，是吧？很危险。他说真，就是牧师特别求你为我祷告，因为我每次上去我都特别害怕，因为我恐高。他恐高，所以他对他来说信仰如此的真实，他每一次去工作都是要竭力的切切的祷告，好让他在这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边不恐高，不那么恐惧战惊。人家堂堂正正的养活自己，对不对？这就是正经人，不吃闲饭，他靠着上帝要去做那些通常没人愿意干的工作养活自己。这是何等值得敬重的人呢？这是真正体现的弟兄相爱的一种，而不是在那儿每天哭啊喊啊，你看我啊，天生个儿就小，体质就弱，身体也不好，我还恐高，可怜可怜我吧，你们教会谁但凡多余口一口来我就能吃上饭。人家不做这种人，他也很软弱，他求我为他祷告，他自己也祷告，但人家愿意去做一个蜘蛛人养活自己。你说今天的世代经济不好，工作不好找，但是也有很多岗位就招不到人，对不对？哪些岗位？危险的那些，有毒的那些，有害的那些，脏乱差的，臭的那些，对吧？现在很多出海的那个船招水手，不需要任何的素质，敢出海就行，你怎么不去呢？你说没有工作？包括垃圾处理，各地的垃圾都在翻倍，你愿不愿意去天天戴着个口罩，戴着个皮手套，穿着个那个皮衩那皮裤翻垃圾分类整理，挣钱挣很多的，你挣不挣呢？包括高压电维修，对吧？电线杆爬电线杆维修那些。还有一个，有一次听过一个最神奇的职业，叫做公母鸡辨别师，就是那个鸡蛋孵出来的小鸡，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抓起来看是公鸡还是母鸡，好像说公鸡基本上不要，公鸡基本上剁碎了成了你吃的各种的鸡肉酱了，留一点公鸡当个配种，大量的要母鸡下蛋嘛，是吧？就是分辨这个公母鸡，一天分辨好几千只，就这么看，眼睛得好，抓起来一眼就能看出公还是母，成功率非常高，挣钱很多，你干不干呢？还有一类的行业是人最不喜欢干，听一个故事，有个网约车司机第一天上岗，他第一天开网约车，他开车出去，后来他后边的那个乘客突然说，哎，师傅往那边走，吓一跳，好像那个车给撞了，他说不好意思啊，我原来是给殡仪馆开车的，他说拉都是死人，他以为死人拍他呢，是吧？所以说什么意思呢？跟死人相关的事儿通常没人愿意干，对不对？通常没人愿意干。那么基督说你怕什么？我想说你怕什么，他们怕，你怕什么？我看那个宣教士的传记，爱尔兰人，包括很多其他的那些传记都有类似的一个桥段，外国人宣教士那个年代清末到中国是五口通商，允许你进来传教，但事实上你觉得有谁愿意把房子租给你这种洋鬼子的？是没有啊。 可是到后来他们常常专门找什么？找那种所谓凶宅，这地方不祥啊，进去以后死一户，进去以后死一户，哎呀，这个地方有鬼，闹鬼，吓人到怪的那些，哎，宣教师最喜欢这样的房，又便宜又大，周围又没邻居，是吧？专门住鬼屋。你还怕鬼吗？我就想说你这个主白信了，真是，你真是白信了，你还教鬼，你还怕鬼，你还怕死人，你怕什么？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说没有工作可以干，我不吃乞食饭我就吃不上饭，这么讲话都白信了，有的是事情可以干的。基督徒就应该做那些别人不敢干的，不愿干的事。我是满手垃圾，但我吃得干干净净，是不是？我供养自己，供养家人，这才叫真正的清心刚健，这就叫正经事。我这样见主的人是清洁无比的，不会羞愧的。你混了一辈子体制，一日无成，什么也没干，你骂着体制，放下筷子，什么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对吧？你还吃着他的饭，你将来见主一定是羞愧的。这个就叫做竭力的守素安常，竭力啊，克服恐惧的，克服那个恶心的，克服那种危险的，竭力的在那种当中祷告的，需要信仰支撑你的，做那样的素和常的事情，守着它，安然于它。第二句话呢，是叫做靠主的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一个咱们听过路易斯写过，包括大家也知道这是个常识，我们说有个字叫四种爱，是吧？咱刚才提了两种， Agape 这是神的爱， Philo 这是属于人和人的那种爱，对不对？很多的这个时候就这样的，一个民族一个文化讲什么的词儿多，他就关注这个事儿。啊，中东的语言当中讲羊的那些畜牧业的词儿特别多，而像吉尔吉斯斯坦这种地方，它关于马有无数个词汇形容马的，埃斯基摩人的语言当中有无数个词形容雪的，大雪叫什么，中雪叫什么，比中雪大一点又不叫大雪的那个雪叫什么，往西边刮的叫什么，往东边刮的叫什么，很细很细的，对吧？我们一律叫雪。中文关于什么的字儿多呢？咱们都听过关于死这个字儿多，对吧？帝王死叫崩，诸侯死叫轰，大夫死叫卒，其他的什么莫允什么是亡故丧终如何如何，很多的，和尚的死叫圆寂，道士死叫羽化，贪官死叫欧夜，是吧？这样，所以很多都关于死的字。但是关于爱，我们常常这个翻译每次就是解释，这个爱不是那个爱，这个是神的爱，那个是人的爱。后来我多年前曾经干过一件事，我自己生造了几个汉字，打不出来的啊。我要让你明白，汉语也可以表达四种爱，是吧？这是我造的字啊，有两个是一体字，有两个是这个从这儿来的字。第一个、第三个打的一样，是吧？第三个是人字边，我这个打错了啊，人字边的。这个爱在希腊人当中就是对应那四种爱。第一个这个 eros， 我可以把它翻译成心爱，哎，竖心旁嘛，加个爱，是吧？心爱，它一般指的就是男女之爱啊，热恋中的这个情侣啦，婚姻的夫妻啦，男女异性相吸的那种爱，心性情都在其中。第二个这个爱呢，加了一个那个给予，现在的字典好像都给予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啊，还是给予，给予这个与这个爱，就是一种给予之爱，往往指的是那种单向付出的，不求回报的那种爱，一般就是父母对儿女的，是吧？亲情之爱，在这个希腊文中对应这个叫做 storge 这个词。后边两种我们比较熟悉，我这个打错了，回去慢慢改一下，是单人旁加一个爱这个字，人的那个爱，仁者爱人，是吧？仁爱，这就是比较接近我们今天说的彼此相爱和弟兄之爱，以及第四个的 agape， 这叫做圣爱，舍己之爱和基督之爱，舍己之爱和基督之爱。 这四种爱是我们最需要去理解。把它翻译一下的意思，所谓的心爱其实就是我喜欢你，用中文来表达。而这个与爱呢，就像我照顾你，我喜欢你。亚当看到夏娃，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想表达的就是那一种亲密无间，是吧，身心灵全方位结合，男女之爱的那一种，我喜欢你。而这种给予之爱呢，它像是我照顾你，爱你的亲人，甚至你养个小猫小狗的那个爱也类似于这个，是吧，我只是在照顾你，我并不一定要求你给我什么回报，有回报当然也更好，没有一个妈妈会觉得孩子向她说妈妈我爱你她觉得难受的。但是你就不这么说，难道我就不照顾你不爱你吗？是不是也爱你啊？比较单向的给予。而这个仁爱比较像是我支持你，朋友之间朋友之爱比较像这种，弟兄之爱像这种，我支持你，我力挺你，我欣赏你，我帮助你，但是也是互相的。朋友那叫互相帮助才叫朋友，对吧，彼此相爱才叫弟兄。你只是单向的去弄，那么你是人家的儿子还是人家的宠物啊？你明白这意思吗？你得是一个彼此的才能够体现。至于说圣爱才是能够真正体现，叫我爱你，是基督对人的那种爱。第一，你不会回报我，第二，其实我也不咋喜欢你，说白了，你觉得基督会，神会喜欢满身污秽犯罪的罪人吗？从我们说的男女惺惺相惜，情人眼里出西施那个角度，不会，对吧，神也不会喜欢你，他也不只是说要照顾你，他说的是你这么不好，我还愿意拯救你，为你而死，希望你因此变得更好，我也有这个能力，因着我的生命为你付出，你变得更好，你变得像上帝造你时候的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以这四个爱，竖心旁、雨字旁、单人旁和这个事物旁，恰恰可以来代表希腊文说的四种的爱。可是你真正能够来去爱人如己的那个爱，不是靠自己的。如果靠自己，你会抓住我刚才的那句话，爱是双向的，彼此的，我这么爱你，你就得这么爱我呀，我这热情无比，天天咱俩刚刚认识如胶似漆，我天天请你上我家吃饭，顿顿做十六个菜，然后呢连着这样做了一个月之后，我也希望你这么对我，结果你不请我，下周还不请我，又过周你还不请我，最后呢我逼着你请我到你家，结果你订了个三个菜外卖，你请我吃，我勃然大怒，我对你这么好，为什么你对我这样？当你这样想问题的时候，说明你没有源头，你没有从上帝来的那个爱。你爱弟兄是基于这个的，你相信爱弟兄是彼此的，但如果他真的不是彼此的，他现在就是要吃你的饭，你就变成了个单向的输出，甚至亲情了，这都不叫做友情了，是吧，你也不会因此而沮丧，行善不可丧志，因为靠着上帝来给你。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我们应该是已经经历过灵魂生死的这个转换过程的人，因此你应该理论上是不怕死的，各种的别人不敢干的不愿干的工作你是可以去干的，别人爱不了的事你是可以去爱的，而不是沉迷在细节当中。有一次英国首相丘吉尔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呢，在一个港口有这样一个渔夫吧，有一天他救了一个落水的少年，这个少年在岸边玩耍不慎掉入海中，又不会水，惊慌失措之下就要淹死， 这个渔夫跳下去，费尽全力把他救上来了。然后这个渔夫在众人围观之下就离开了。哎，过了一周，这个被救上来的少年的妈妈辗转的找到了这个渔夫，来找他。这个渔夫那只好见一下呗，那人家孩子的妈妈见还是要见一下的。结果这个妈妈上来就说：“哎，您好先生，是不是那天就是您救的我的儿子的生命啊？”啊，他说：“啊，对，是，不好意思，也不是什么大事，不用太过于在意哈，没问题。那个女士说：“啊，不是的，先生，我是想说的是，那天你把我孩子救上来之后，他那个帽子是不是你拿了？孩子帽子不见了。”能不能还给我呀？所以这个故事说了个什么问题呢？上帝救了我们的命，有时候我们却在问上帝，我那帽子呢？我的工作呢？我那段关系呢？没了，上帝不好意思，你还给我呗。哎，你救我的命了啊，谢谢你啊。但是我还是想要我的帽子。所以神的爱的意思就是要从这儿理解的，上帝爱的就是这样的人。可是真的被神的爱真的影响改变了的人，我深信不会给人家要帽子去，对吧？他应该是被改变之后知道，我这条命都是捡来的了，都是上帝重新赏给我的，我从此不该为自己活了，我该为我的救命恩人去活，我该为上帝而活，什么样的事情我都可以去做，因为大不了还是一死，我已经都是捡着了，都是恩典，我能活着就是恩典了。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真正的义无反顾的爱神爱人爱一切他当爱的，而且就算没有回报，他也不会心生苦毒抱怨，他会亲手努力做正经事，向外人行事端正，向弟兄更加勉励，自己没有缺乏，还有有余帮助他人。这样的人才是看起来平静，但实际上已经胸中有惊雷一般，他经历过生死转换，他知道怎么做事，他这样的安静是竭力赢得的，他这样的不留任何的痕迹，不希望被人注意到，是因为他知道在上帝那里他才有最高的荣光和冠冕。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亲手劳力做正经事，让我们明白你赐给我们的产业，你量给我们的地界究竟如何，好使我们真正在我们生命中践行神你的教训和吩咐，就是要我们去爱人如己。主啊，如何的爱，这是我们这一个民族或许最缺乏的能力之一。我们特别求上帝你借着各样的话语，借着我们这生活中的经历，借着教会，借着你的道，借着他人的见证，借着我们实际的处境，使我们操练如何的相爱，我们践行如何的相爱，并且在这样的爱中去更加的体味上帝你已经拯救我们的生命，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愿你将这样的爱充充满满的降在我们中间，愿你的恩典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